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今日是2025年8月14日星期四，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中国的疫情。我们前几集就跟着中国疾控中心所讲的，在广东爆发了那个饥恐肯亚热，随住他们那些动作运动式的防疫方法，报道了几个礼拜了。我们今个礼拜将会回来看回中国最严重的病毒，即使是挥之不去的新冠病毒。下面请听报道。
越来越多的人在大陆感染新冠，医生担心11月大爆发。新冠病毒在中国非但一直没有消失，目前在多种病毒中，新冠仍然是断层领先的第一位，连续两周占据南北方急症第一名。好多都是一家人同时感染。有大陆网民发现，7月份中疾管通报出现了新病毒株。11日，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李亚东透过抖音儿科李拜拜发布影片表示，这波新冠持续的时间确实有点长，最近儿科门诊又看见不少新冠阳性的小朋友，好多都是成家人一起有病。他说，新冠目前仍然是断层领先的第一位，占比 13.6%。 从今年4月到现在，他已经霸榜4个月了，而且最近出现了小波动，因高温、雨水、台风等极端天气，以及暑期人员流动性增大等原因，新冠又出现小波动，连续两周占南急症第一名。据李亚东介绍，在北方本来已经减少，现在又突然增多了，而且0至4岁年龄段占到门急症的第二名，5岁至14岁的儿童占第一名，而15岁以上的人新冠一直都是门急症和住院的第一名。他提醒人们不要不将新冠不当一回事，9月份开学之后，儿科的病人会逐渐增多，然后11月之后出现大爆发。目前最需要关注的是4个病毒，首先是新冠，然后是肠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和鼻病毒。8月8日，有抖音网志亦都发信息指，根据最新疾管发布的新冠月报，这一波新冠反弹的原因找到了，出现新变异株玫红色的那块趋势上个月是没有的。新的月报中出现了 PQ.2， 是 NB.1.81 的谱系。该网志还指，其他国家亦都发现了其占有率可能会引发新一波的流行，这个可能是这一次新冠反弹的原因，意味着无缝衔接，绵延不绝，大家将防护常态化了。有网民在留言区回复，8月新冠可能重新回升，看这张图表，新株取代态势明显。根据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数据显示，今年4月、5月、6月和7月连续4个月，全国乳类传染病发病数占前5位的病种，其中新冠病毒均居第一位。6月和7月主要流行株为 Omicron 变异株 NB1.8 一及其亚分支 XDV 变异株第六代亚分支，而对比6月和7月的本土病例病毒变异监测情况，在7月份的全国新冠病毒感染本土病例变异株变化趋势图表当中，发现了上述大陆网民提到的6月图表中没有的新毒株 PQ.2 及其亚分支，看似正在呈现上升的趋势。有网民说，好多是一家一家的感染，而且目前新冠疫情严重，一辽宁网民说，我们去夜诊发现前面好几百号。有一日，天津网民说，我们就是刚刚成家人发烧，太难受了，这次成身骨头都痛，而且到现在好了，头中痛，一开始就是从喉咙开始的。一河北网民说，我个女儿刚刚好，她爷爷、奶奶、爸爸全中招了，新冠加腺病毒加幼儿急诊，我家15个月的老二上周经历的这三种分分钟崩溃。一湖南网民说， 一个月两次阳咗，都系我传染俾小朋友噶。而家出门就系口罩，怕啦。一上海网民话：我出咗趟差，全程戴口罩，但喺火车上被感染咗新冠，直接宾馆隔离咗两周，核酸阴性咗先至翻屋企。前两日三岁几几仔咳嗽嘅厉害，体温37.5度。今日仔嘅妈喉咙痛、无力、头痛，我夜晚吞口水痛。有网民感叹道：几时系个头啊？身边小朋友有新冠后遗症啊，儿童糖尿病，仲有川崎病嘅，我真系好惊嘅。但系好多人就系唔愿意承认新冠仲喺。从2019年中国大陆爆发新冠、中共病毒疫情以嚟，大量民间消息话，官方唔俾医生确诊患者系新冠，多用甲流、支原体肺炎等代替。由于中共一直隐瞒疫情真相，所以新冠导致嘅感染人数、死亡人数，甚至病毒株变异等情况，对外界都是个谜。
系咯，事无不可对人言。咁点解呢啲咁重要嘅资讯要对外界构成一个谜呢？到底入面有啲乜嘢嘅水分喺度呢？如果大家记性好嘅话咧，记翻我哋上一辑嘅节目咧，就提到而家嗰个饥恐肯亚热喺广东爆发啦，就系因为有一只叫做百蚊伊蚊叮咗啲人啊嘛。将嗰啲饥恐肯亚热就传播出去啦。但系至于点解中共会对呢一种唔死得人嘅病症会咁大动作，搞到好似运动式早几年咁封控，甚至入屋拉人去做检测呢？大家谂唔谂得到嗰个系乜嘢一回事？当然，中共讲咁多嘢，俾咁多官方嘅数据出嚟啊，有几多系真实嘅，有几多水分嘅咧？大家嗰个信任度啊，都唔使多讲噶啦。咁啊，唔相信佢讲之余咧，自己有自己嘅判断同埋想法啦。中共各个方面搞咁大动作，其实佢系喺度做紧一个人体嘅实验啊，即是攞人嚟做实验啊。啲人系人矿嚟嘅，系材料嚟嘅，供佢做实验啊。而搞到咁大动作，要家家入屋去搞嗰个防疫啊，搞嗰个验血啊，其实佢系攞咗啲数据去啊，佢要做一个 survey 啊，佢嗰个报告当然唔会公开出嚟噶啦。咁佢做啲咩 survey 呢？如果大家再谂深一层，细思极恐嘅，就系佢已经放咗一啲病毒出嚟，包括嗰种饥恐肯亚热啊。是他释放出来的，因为他有蚊的制造厂，又有病毒的制造厂，可以说整个黑色产业链呢，就那个初型就浮了出来了。他既然有能力做，那最拉尾要测试的嘛，测试的时候就放些病毒出来了，放了出来呢，当然放些不能够致命的，一致命的人人都想得到，哎，这些是新冠重临啊。咁佢要做到家家户户搞翻个运动式去攞数据嘅咧，佢呢只啱啱好，即系趁呢个季节放出嚟咬下你啲人咧，佢攞个数据，佢到底放咗嗰啲蚊出嚟可以有几大杀伤力，咬到几多人，叮到几多人？咁第日佢放第二啲病毒落去嘅时候咧，就好容易控制嗰个效果啊，即系控制有几多人感染啊，因为佢今次已经做咗个数据出嚟啊嘛，而而家。讲的爆发那四种病毒呢，包括新冠的变异株，如果它再次放在那些饲养蚊虫那些血液里面，等蚊虫吸了之后去叮人的话呢，它要多少人中招呢，它就可以控制得到了。即是换句话来说，这个黑色产业链呢，全条的测试已经完成了，可以立刻上马派用途了。那为什么中共要这样做呢？你唔能够唔承认呢个世界系有神有魔嘅。你话中共到底系神定系鬼呢？佢做埋晒啲咁嘅衰嘢，冇人会话佢系神啦、啊。咁梗系鬼嚟噶啦。咁呢啲魔鬼做埋晒啲咁嘅事，唉，中国人真系行衰运啦、啊。如果中国人要摆脱呢个中共魔鬼咧，应该都系时间企出嚟采取中国人应该采取嘅行动啊，做当做嘅事啊。救救自己先啦！好啦，讲到呢度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由2026年1月1日起，捷克将正式实施一项具有历史意义嘅法律，凡系宣传、建立、支持共产主义运动或者公开使用佢哋象征符号，好似嗰个锤仔同埋镰刀，都将被视为严重嘅危害人权自由嘅行为，最高可判罚5年嘅监禁。呢项法案由捷克总统帕维尔喺2025年7月17日签署，标志住捷克喺去共化道路上又一次重大嘅跨越。捷克曾经系苏联卫星国阵营之中深受共产极权游论嘅国家之一。喺1948年至1989年，捷克喺苏共嘅扶植之下，通过咗政变夺权，将捷克斯洛伐克变为彻头彻尾的共产极权国家。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面，大批异见者遭到监禁、折磨、失踪，国家机器成为了监控、镇压和思想的洗脑工具。40年的幽暗岁月留下了太多的冤魂、创伤和记忆痕迹，因此捷克立法禁止宣传、建立、支持共产主义，绝对不是简单的言论管控，亦都不是意识形态的洁癖的过度反应，而是一种痛定思痛之后制度性自救，更加是为了防止共产极权未来死灰复燃设立的防线。它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可以说它是历史正义的补课。冷战结束之后，纳粹罪行得到了系统追责和社会的唾弃，而对共产主义暴政的反思在很多个国家就是草草收场，甚至遭到回避。在捷克，很多前体制的高官都安然无恙，甚至在民主转型之后仍然活跃于政界和商界，这个曾经引发了民众长期不满。这项法律可以说是捷克对历史正义的补课，不容许用意识形态来到遮掩政权暴力的罪行。在一个曾经被红色暴政统治过的国家，宣传共产主义绝对不是观点的差异，而是受害者的第二次侮辱。对共产主义在捷克不是一个想法，而是曾经切实存在的暴政现实，因此将宣传共产主义列为罪行，并非压制思想，而是捍卫自由。捷克通过了立法，无异于明确表态，在极权主义曾经肆虐的土地上高，言论自由必须有清晰的底线和道德边界。自由不包括极权专制、为奴役辩护的自由。捷克的选择是一个对历史的敬畏，亦都是对未来自由的守护，更加似是回应当代红色浪潮的复苏。近年来，世界多地出现了共产主义软复苏的苗头，一些年轻人被乌托邦式的平等公有言论所吸引，不少国家极左运动甚至进入了议会或者舆论的主场。在东欧国家，这种浪潮格外令人警惕。捷克的立法正是未雨绸缪，以明确法律底线，遏制红色病毒再次蔓延，为全球去极权化提供了典范。不再被历史重演是民主的最基本责任。有一句捷克话讲得好好，就是边个忘记了过去，他将会重新承受它。捷克这次立法和近年来欧洲其他国家的反极权立法形成了呼应，例如波罗的海三国、波兰、匈牙利等都加强了对共产主义象征和宣传的法律限制。它不单单是地区性的政治姿态，更加为尚未完成去极权化国家提供了借鉴。历史不应该被遗忘，极权不能够被粉饰，法律是防范复辟的最后防线。咁讲完捷克， 我哋睇翻中美喺巴拿马运河上高嘅政治角力，下边请听报道。
就日十一日，美中代表喺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就巴拿马运河控制权展开激烈交锋。美方警告北京对呢条关键水道嘅影响可能威胁全球贸易同安全，中方则声称呢个系美国夺取运河嘅借口。今个月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主席国嘅巴拿马总统穆里诺主持了这场海事安全会议，会议内容涉及海盗、武装抢劫、跨国犯罪、人工智能网络攻击，并特别针对网络安全薄弱且风险极高的港口进行讨论。中共驻联合国大使傅聪在会上声称，中方始终尊重巴拿马运河的中立性，支持巴拿马维护运河主权，确保运河的开放和顺利运作。随后，美国代理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多罗西谢伊批评中共过度影响巴拿马运河地区，尤其是在关键基础设施和港口营运方面。他指出，中共在运河地区的影响力不单止对巴拿马和美国构成风险，更可能威胁全球贸易和安全。谢伊同时提及中共在南海的主权声索，表示中共扩张且非法的海洋主张及激进行动，显示他对海事安全和贸易的威胁。他强调美国反对中共的这些主张，并支持同美方共同抵制呢啲声索嘅国家。喺所有理事会成员发言之后，中共代表傅聪要求再次发言，称美国嘅指控系寻求控制巴拿马运河嘅借口，并批评美方喺南海嘅军事演习。巴拿马总统穆里诺随后回应，巴拿马拥有运河嘅所有权，而且运河嘅管理系根据多国签署嘅条约嚟进行嘅。佢指出，运河嘅中立地位系保护佢免受任何局部或全球威胁的唯一而且最有效的方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大选前的一番话令巴拿马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特朗普当时表示，美国应该考虑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并指责巴拿马政府向中共让渡影响力。美国在20世纪初开始建造巴拿马运河，目的是为了缩短商业货船和军用舰艇由美国东岸到西岸的航行时间，避免走绕过南美洲南端的漫长海路，从而提升贸易效率和军事战略能力。根据1977年时任总统卡特签订的条约，巴拿马运河的管辖权在1999年正式移交给巴拿马。巴拿马在今年7月向最高法院提起两宗诉讼，要求取消香港长江和记实业旗下子公司持有的运河两端港口巴尔博亚港和克里斯托巴尔港的经营权合约。穆尼洛亦在7月表态，若果法院裁定合约无效，运河两端的港口可能由其他公司合营企业接管。美国贝莱德集团和意大利航运巨擘阿庞特家族 MSC 公司已经达成初步协议，以近230亿美元收购长江和记的港口资产。这笔交易涉及本案中的两个港口。
咦，这样看法，李嘉诚即是长江和王呢？他对巴拿马运河的出售可能泡汤，见财化水，今次真是大镬了。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最近美国出版嘅中国人权报告记录咗中共嘅跨国镇压。喺8月12日星期二，美国国务院发布咗2024年中国人权报告。除了详细记录中共政府在国内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还对中共在海外的跨国镇压行为进行了详细的盘点。这个是特朗普政府任期之内第一份的中国人权报告，一共42页。报告记录了中共政府在新疆针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和宗教群体 实施了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以及中国存在的其他严重人权问题。而这些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了自从2017年以来，有100多万新疆维吾尔族平民被关押在法外拘留的营地或者监狱，通过了所谓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留置，拘留了数万名政治和宗教意见人士。此外，中共政府严格控制印刷、广播、电子和社交媒体，审查敏感话题，逮捕和监禁了记者、网志作者和意见人士。例如对报道武汉新冠疫情的公民记者张展的判刑，今年的报告跟去年不同的地方，就是单独记录了中共和他的代理人针对海外个人实施的跨国镇压行为。中共的施压对象包括了意见人士、少数民族、宗教人士、记者和留学生。有证据显示中共直接在海外绑架这些人回去国内。报告援引了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研究，从2014年至2022年间，中共在海外实施了250宗直接的跨境镇压行为。自由之家指出，中共跨境镇压行为经过了最全面和精密的策划，这些威胁和压迫的方式包括直接和间接威胁、恐吓、代理胁迫、技术间谍活动、强迫失踪和滥用国际刑警组织程序，指的是发布红通追缉令。根据人权卫士 Safeguard Defenders 在2024年的报告，从2014年以来，中共从56个国家强制遣返了283个个人，这个是中共猎狐和天网行动的一部分。中共在海外的行动包括了威胁和集体惩罚这些个人在中国的家人和联系人，对海外目标进行直接监视、骚扰和恐吓，以及直接实施海外绑架，通过暴力在海外压制意见人士的政治活动。报告中提到，中共当局通过了暴力或者暴力威胁压制海外意见人士的政治活动。在2023年11月，中共党魁习近平访问三藩市，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会议期间，亲共的示威者据报是由中共统战部和亲共侨领组织的，最支持民主和抗议中国人权纪录的示威者进行了攻击，包括了使用旗杆和化学喷雾、跟踪和抢手机。在2024年5月，澳洲广播公司四国节目揭露，一名前中共公安部政治安全保卫局最后第一局的卧底特工证实，他们在2008年至2023年间受命在澳洲、日本、泰国和缅甸追踪中国的意见人士，有部目标前往柬埔寨或者老挝等国，以便中共人员将他们带回国，亦有通过黑客进行网络攻击。在2024年2月，中国网络安全公司安讯泄露的500多份文件之中显示，中共政府针对海外少数民族组织，好似西藏流亡政府和维吾尔族的团体，和14个外国政府，包括印度、印尼和尼日利亚等国进行网络攻击。联邦调查局证实，大纪元时报亦都是安讯攻击的头号目标之一。另外，对留学生的控制，报告提到中国学生、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China Student and Scholar Association 被指控是中共在海外的监控机构，追踪和举报持民主观点的中国留学生，还在海外制造恐吓和进行霸凌。中共的新反间谍法要求中国公民，包括海外学生，协助他们的情报工作，导致学生担心因学术活动或者海外联系被视为可疑，回国之后被中共找麻烦。报告还讲到，在海外的中共领事馆或者大使馆拒绝为海外维吾尔族、 西藏人和其他中国人民继续发护照，以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作为对他们的海外活动的报复。报告还指出，对法轮功群体的迫害和污蔑仍然在度继续进行。报告在中国国内迫害人权部分方面，提到了三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关押，分别在山东省胜利油田的高级地质工程师周德勇、长沙的陈阳和曹志敏夫妇。据明慧网的资料，在2023年4月20日，周德勇被中共重判8年，并处以10万元人民币的罚款。陈阳和曹志敏夫妇在2020年10月因为和他一起学习法轮功著作而被中共当局绑架和判刑。报告还说，很多政治犯仍然被关押在中共的监狱，或者以其他形式被拘留，其中包括作家杨某东、笔名郭飞鸿、维权律师、维权人士夏森、高志胜、许志永、丁家喜、许艳、余文生、自由记者乔金金和四通桥抗议的勇士彭立发等。咁听完人权报告，我哋放眼睇返下世界。喺全球多地华人发表咗反抗宣言，呼吁终结中共嘅暴政。全球多地海外华人喺8月8日至8月9日同步发布咗全民反抗运动宣言。该宣言揭露咗中共暴政嘅罪行，希望凝聚全球华人对抗专制嘅共识，来到形成国际联动声势，敦促推翻中共专制统治。人权活动家指出，在全球围堵中共的战略时机之下，海外反共运动正是迎来了代际传承，年轻一代的加入为变革注入了新的活力。由中国行动 China Action 和公民抵抗协会联合主办的全民反抗运动宣言，简称宣言，全球发布活动只是凝聚全球华人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共识和行动力量。据中国行动官方账号的消息，发布的宣言在纽约、华盛顿、洛杉矶、旧金山、伦敦、巴黎、柏林、多伦多、悉尼、东京等多个城市同步发布，向国际社会传递着中国公民反抗专制、追求自由民主的坚定决心。活动在美国当地时间8月8日上午纽约中央公园正式启动，由中国行动发言人邱家军宣布开幕。公民抵抗协会代表苏珊、吴少平等接力朗诵宣言的全文。这次活动迅速扩展至全球多个城市，形成了联动效应。在8月9日星期六早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国会大楼前，大约10名旅居大华府地区的中国人士举着写有“时间到了，滚球”、“阻止中共，解放中国”的标语布条，高喊着“共产党滚球，习近平下台”等口号，表达诉求。主办这些活动的杨子立对中央社表示，希望藉此活动唤起中国国内民众的团结，奋起抗争，以最终促进中国民主化。杨子立表示，这个是长期性的宣传，需要更加多人逐渐达成共识，未来还会有后续活动。中国行动发布的全民反抗运动宣言里面开宗明义指出，中国人民和世界上所有自由国家的人民一样，享有不可剥夺的天赋人权。然而中共自1949年夺取政权以来，通过谎言、暴力和恐吓手段统治人民，剥夺人民基本人权和自由，并将国家资源转化为少数权贵阶层的私有财产，导致了社会腐败横行、贫富差距悬殊以及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的破坏。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 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孙贤仲列举咗中共嘅多项罪行，包括捏造或者隐瞒重要数据，习惯性隐瞒重大疫情，例如新冠疫情初期，腐败渗透至社会每一个角落，涉足或者干涉宗教信仰自由。摧毁了香港的自由和法治体系，煽动仇爱民族主义情绪来到转移内部矛盾，垄断媒体并进行言论审查，操纵假选举以维持表面合法性，防范人民甚于防御外敌，迫害要求民主和人权的意见人士等，这些罪行被形容为罄竹难书，凸显了中共政权的系统性暴政特征。民主中国阵线副主席盛雪女士在采访之中指出，海外全民抗议活动后继有人，年轻一代的参与标志着运动的代际成传，这些新生的力量具备了高科技素养和广阔国际视野的优势，和老一辈结合，形成了老中青三代协同全新战略框架。这个不仅是象征着反共运动的薪火相传，亦都是增强了他们可持续性的影响力。据盛雪的分析，自习近平开启了第三任期以来，他的倒行逆施政策激发了海内外的反抗浪潮，从蒙古、维吾尔藏族到香港，各个区域和族裔的抗争已经形成了国际联盟，这些群体的努力在国际社会之中构建了广泛的反专制网络，他们客观评估中共政权现在已经处于天怒人怨的境地，他们内部矛盾激化和国际容忍度降到最低点，变革时机已经成熟。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算起，盛雪回顾回国际社会对中共抱有民主转型的期待，希望他逐步融入普世价值的体系。然而，中共巧妙地利用国际援助和投资，壮大了成为庞大的极权体系。如今，多数国家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他的本质，不会再受他的欺骗。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自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美国主导的去中国化综合策略包括了高科技领域的全面封锁、印太战略的深度强化，以及和亚洲民主国家的深化合作，已经使到中共陷入内外交困的战略困境。盛雪强调，中共政权的罪恶已经超出了国际的范畴，他对人民的残暴统治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已经使到国际社会形成了共识，中共不单只是个极权暴政的典型代表，更加是全球民主秩序要面临的重大挑战。这一个历史性共识是海外民主运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支撑，有力推动中国民主转型的结构性变革。是啦，讲就讲得好听啦，咁希望佢哋真係有啲实际嘅行动，实际嘅结果做到出嚟啦。因为我哋客观啲喺外面睇得到嘅，而家中共各国已非国，民不聊生之外，连最基本嘅人身安全都受到威胁，都得唔到保障。既然国家保障唔到人民嘅安全同埋健康，咁样人民就要自己靠自己，自己保护自己的家园了。对抗暴政还得叫中国人民自己站起来才行的，如果你们不自救，是没有人救得到你们的。接下来我们再看回香港的情况，香港现在的黑工和输入的内劳到底情况有几严重呢？下面请听报道。有市民在8月11日星期一预约阿里巴巴旗下网约车平台 g 高德打车的服务，期间怀疑司机是大陆黑工。警方证实星期一下午有接获报案，指怀疑有非法劳工以私家车非法载客，获取报酬。案件交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报案事主星期一在社交平台发文，并上载了片段，指当日透过支付宝香港预约高德打车的私家车服务，上车之后发现司机是大陆人，只会讲普通话，完全不懂广东话，对于当地行车路线亦都不熟悉。据事主上传的 Thread 的影片显示，他用广东话问司机：师傅，你香港住的？对方却一脸茫然，似乎听不懂，理解不到。事主又用普通话提问，司机先至点头承认在香港居住。谈话过程之中，对方承认自己没有香港身份证，从大陆来香港以商务签证逗留，并有驾驶执照，借用老板的私家车从事网约车服务。事主追问是不是有香港身份证都可以从事高德打车的服务，司机说这个平台不需要香港身份证，现在没人管，九月份之后应该就开不到了。事主又指已经在事后报警，并以录完口供。根据事主上载司机资料截图显示，涉事司机已经接过370张单，运输署研究修例扣押非法出租或者取酬载客的车辆。运输署回复查询时就表示，当局关注有网约车平台提供非法白牌车服务，同时怀疑涉及违规司机，会去信有关平台营运商，重新提供取酬载客服务时必须合法合规。警方又表示，正是积极研究修改法例，扣押曾经涉及非法出租或者取酬载客罪行的车辆，即使未能确认司机身份，涉案车辆仍然不可以载客，以加强打击非法取酬载客的行为。对于将来监管网约车的法例怎样杜绝同类事件，运输和物流局发言人回复指，政府会要求网约车平台、车辆和司机三方面都需要领有合适的牌证，并对平台持牌人施加责任，要求平台就旗下车辆和司机作尽职的审查，确保提供服务的车辆和司机都是合法合规的。入境处就表示，会密切关注非法劳工活动和相关罪案的趋势，和相关执法部门保持密切的联系，适当的时候会采取执法行动。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高德打车去年开始在香港营运，主攻网约的士市场，后来服务扩展至网约车，提供网约车服务和宇宙出行。在前日发表声明说，经过高德收到乘客举报，调查后发现涉事的司机存在冒用他人账户接单的违规操作，现在已经永久禁封账户。声明中提到，该司机声称由老板提供账户之后接单，但拒绝说明来源，他的行为是违反了平台司机协议和香港盗窃罪的条例。宇宙出行已经将有关的账户列入平台合作的黑名单，并就事件向香港警方报案和向运输署备案。声明又指称，对非法劳工零容忍，平台只是允许持香港合法证件，包括香港身份证和驾驶执照的司机注册，绝对不会招募非本地人，未来将会定期发布合规审查报告，接受社会监督云云。这些这样的手法是大陆一贯用的啦，既老土又实用，当冇事发生，冇事揭发，黑暗就仍在进行，到出了事就将责任推到前线工人的身上，现在就是光明司机身上了，你孭晒佢啦，我这个单位乜事都冇，伟光正继续营业。而事件反映出来的就是香港政府的无能、无知和反应迟钝，法例有漏洞，并没有第一时间进行修补，亦都缺乏了先知先觉的本能。除了网约车服务， 香港的黑工已经从以前从事体力劳动匿埋嚟做，而家已经跳咗出嚟服务社会，进入咗服务业啦。除咗网约车服务之外，仲有嗰啲婚纱摄影、乜嘢团体摄影、家庭摄影等等呢啲服务，亦都被揭发咗佢哋系国内人，直接开架车落嚟开工喺香港接单。香港嘅呢啲就业机会就系咁样俾佢哋偷走咗噶啦。而香港政府好似乐观其成，乜嘢都唔知，乜嘢都唔做啊！到底佢系真唔知定假唔知咧？仲有几多个行业系咁样咧？睇嚟政府开放大陆车落嚟香港直出直入，仲有好多问题存在噶。睇嚟香港人发现到问题，真系要多多举报先至得啦。讲到呢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